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要继续来讲叙事文体的基本文学元素。我们上次提到叙事文体的基本文学元素有三个，一个是背景，第二个是人物，第三个是情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背景，讲过实物背景、时间背景还有文化背景。那么这次呢，我们要来讲第二个元素，就是人物。圣经是世界上所有书里面对于人物的描写最精彩的一本书，因为圣经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他的特色，也有一般人都有的人性，是广义到可以归类的，但同时呢，也是独特到有他的个体性，而且每个人物他的深度广度都不一样。那么圣经在描写人物的时候有一些原则，我们来分类，就是说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主角呢，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要的角色，整个故事的发展都是从这个主角的角度来看。这个主角可以是正派的主角，或者是反派的主角。这个主角不管是正派的主角或是反派的主角，他都是在故事中占了中心的位置，整个故事的发展常常是由他的角度来看。譬如以利亚，他就是一位主角，他是一个正派的人物，但是跟这位正派的主人翁对立的呢，就是亚哈。亚哈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他是一个反派的主角。亚哈的目的是要捉拿以利亚，因为亚哈称以利亚是使以色列遭灾的，列王记上18章第17节。那么跟主角相对的呢，就是配角。配角是一个陪衬的角色，常常我们在演戏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看故事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只注重我们的眼光在主角上面，我们常常忽略了配角重要的角色。但是假使没有配角的话，很多时候显现不出来这个情节的进展。那圣经故事中配角一般有两种重要的功用，第一个功用就是要推动情节的发展，第二个功用就是要衬托出处境或者是主角，衬托出这件事情的深度。我们首先来看看配角如何来推动一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譬如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亚哈死亡的事件里面，伊拿的儿子米该亚，他是代表耶和华向亚哈宣告审判的主角。那么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还有很多其他的先知，以及奉派去招米该亚的这些使者，都是配角。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所有的先知都预言了亚哈可以上战场去打仗，而且他们说你去打吧，你一定得胜。甚至连差派去找米该亚的使者呢，他也建议米该亚要这样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些配角对亚哈马到成功的预言，以及他们对米该亚施加的压力，就是为了要进一步推动情节的发展。那米该亚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却预言亚哈的战争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个时候在列王记上22章24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就打了米该亚的脸，可是西底加的侮辱却带来了米该亚更严厉更确定的话。他在22章25节里面他就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了。这个时候亚哈他也很生气，就把米该亚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下在监牢这个行动呢，却引出米该亚的最后通牒，也就是最严厉的审判。他在列王记上22章28节，他对亚哈就这样说，他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接着他用很肯定的语气对旁边在听的众人就这样讲， 这个是22章28节，按照原文的翻译，他不单单只是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他就是说众民啊你们可以把我的话做记号，看我今天讲的会不会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些配角他们就把主角一步一步推到越来越严厉的预言上面。最后米盖亚等于是说，我今天被关在这里面，但是我还是要证明给你看亚哈一定死。那么配角的第二个功用呢，是衬托出主角或是处境的深度。列王记下第二章记载，以利亚要被接升天以前，以利沙陪着他往约旦河东过去。在这个时候，列王记下第二章的第三节跟第五节有两次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话。第一次是伯特利的许多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第二次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五节，住在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两次以利沙都回答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借着这些对话，叙事者告诉读者，以利沙不但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更重要的是以利沙专心跟随他的师父在世的最后一段旅程，一直到最后一刻。因为先知的门徒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以利沙比他们更进一步，不但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他知道这将要发生的事情对他个人的意义。因为在以利亚被接升天以后，列王记下2章16节，先知的门徒就来到了以利沙的面前，要求以利沙容许他们派人去寻找以利亚。换句话讲，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知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可是呢他们以为啊以利亚还会再回来，所以呢他们就想派人去找他，把他找出来。但是对于以利沙来讲，他有完全不同的了解。以利沙说，你们用不着去了。为什么以利沙不要他们去呢？因为以利沙知道以利亚升天就代表这个先知的职分接下来是由以利沙他来承受了。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以利亚了，只有以利沙了。先知的门徒知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这件事情，以利沙也知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这件事情，但是以利沙比先知的门徒更进一步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他就是要承接以利亚职分下一任的先知。圣经借着先知门徒跟以利沙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以利沙不仅仅以知道以利亚被接升天这件事情为满足，他在整个跟随以利亚的过程里面，他要紧紧抓住这最后的一个机会，他非常的专心，一点都不偏左右，一直到他得着了以利亚的能力，成为耶和华的首席先知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先知门徒配角的功用非常的重要，他们的身份就把以利沙灵性上的深度衬托出来了。那么配角跟主角不同的地方，就是作者常常会省略掉对配角性格的描述，甚至对配角的结局都略过不提。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常常是为了帮助读者可以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角或是在情节的发展上面。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那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列王记上22章里面这个米该亚。那米该亚在22章里面，他很明显的是一位主角，因为神借着他来预言亚哈必定死。可是呢，在整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里面，米该亚只是一个配角。因为我们知道亚哈去征战以前，米该亚被抓到监狱里面关起来了。接着22章就提到亚哈被亚兰人的箭所射中，然后就死了。死了以后，圣经并没有进一步跟我们交代米该亚有没有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换句话讲，米该亚在整个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他只是一个配角的角色。那圣经呢，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谈这件事情， 因为他要注意在主要情节上面的进展。那我们刚刚讲到角色可以分作主角或配角，那么对于这个人物的描写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立体或平面。一个立体的角色，一般作者就会多方面的来描绘他，在故事中他会有两三种不同的性格显露出来，有些时候呢这性格可能会自相矛盾的，所以立体人物描写的时候乃是一个非常写实非常逼真的角色。这个角色作者很多时候是直率的指出他们的情绪或动机，那很多时候呢他不直接的指出来，而是在叙事当中呢留下足够的暗示，让读者能够自行发现。那我们在看这些人物的进展的时候，我们可以觉得好像我们认识他们，我们了解他们，甚至呢很多时候好像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我们都看到像这样的人。立体角色不但是有两三种以上的性格同时被描写出来，很多时候在这个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里面，立体角色他的性格特征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譬如我们来看亚哈这位反派的主角，亚哈是一位相当立体的人物，他有很多的性格特征。亚哈是以色列的王，开始的时候他违背耶和华，但是却顺服他的妻子，跟从耶洗别错误的带领。等到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被杀以后，我们看到似乎亚哈开始顺服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的建议，他上去吃喝完了以后要套车回家，然后呢回到了耶斯列，但是他一见到他的太太以后呢却又回复原本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亚哈有时候似乎愿意接纳耶和华的吩咐，甚至以利亚在拿伯的葡萄园中宣布亚哈的死刑的时候呢，亚哈马上在耶和华面前自卑。从这里面的描写里面呢，我们看到亚哈的性格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角色。在这个性格的描写里面，我们看到他呢有很多自相矛盾，一个反复无常的个性在那里彰显出来。大部分圣经上的主角都是一种立体的角色，那么在比较是配角就比较多是平面的角色。平面角色呢通常是只有一样性格特征的人物，与立体的人物不同的地方是这个平面的人物一般他的个性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进展。换句话讲呢，圣经的作者不花时间来描写他个性的变化，他只是一个特定的角色就带着一个特定的个性出来，所以这种人物很容易让人家辨认，也很容易让人家记住，也不太需要太多的解释。譬如侍奉亚哈王的厄巴底就是一位平面人物，叙事者在列王记上18章第3节的注释里面提到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然后接着呢他用实际的事情来证明厄巴底敬畏耶和华的态度。他在接下去的第4节里面提到说，厄巴底供养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让耶洗别不能够杀害他们，并且我们看到厄巴底对先知以利亚非常的恭敬。所以厄巴底是一个平面的角色，他就是代表典型的敬畏耶和华的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把主角跟配角当成横轴的两极，我们把立体人物跟平面人物当作纵轴的两极，那么在这个横轴跟纵轴相交的平面上面就有四个象限，这个四个象限就显出了圣经里面的四种角色，又是主角又是立体人物的呢，我们称它为全面发展的角色，又是主角但是是平面的，我们称它为一个典型的角色，那么它是一个配角但是是一个立体的角色，我们称它为陪衬的角色，那它是一个配角又是平面的时候，我们叫它是媒介，或者叫它是跑龙套的。首先我们来看又是主角又是立体全面发展的角色， 那我们前面在提到立体的人物特点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这个全面发展角色，它是同时有两三种不同的个性，这个性有时候又会有冲突，好像让我们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认同，因为他们跟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碰到的人很像，或者让我们因为看到他们而非常强烈的反对他们，所以常常在这种感情的认同里面，圣经的作者就借着这个人物来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学习像他的心，或者帮助我们尝试要去避免像这个人物的一个心。那么假使这个人物是立体的人物，但是却站在配角的地位上呢，我们称他是一个陪衬的角色。陪衬的角色呢，虽然作者会用许多的笔墨为这个陪衬的角色做一个素描，但是在整个情节的发展中，他们不一定会有结局，他们呢主要的目的是要来陪衬主角。这个陪衬的角色他有可能成为注意的焦点，但是一般假使你在整个情节整个故事，譬如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他可以分作很多的单元，就是比较小段的故事。那么陪衬的角色呢，他在整个故事里面通常他的出现不会超过一两个单元，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米该亚的例子，他就是一个陪衬的角色。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呢，米该亚是一个主角，但是在整个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呢，他不过是一个配角。有些人物在整个情节整个布局里面，他甚至没有名字，甚至是一个无名的人物。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又是主角，可是他是一个平面的人物，这个时候我们就叫他做典型。这个典型常是代表某一种特定种类的人物，他有该种类人物特有的性格特征。这种类别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是按照心理或是道德或是社会来划分，譬如说恶棍是一种典型，有智慧的妇人是一种典型，宫廷的臣仆是一种典型，先知也是一种典型。譬如我们说亚比该跟拿巴这两个角色，我们可以称它为典型。亚比该是代表有智慧的人，拿巴呢是代表愚顽的人。那么最后一种我们叫做媒介，那这个媒介基本上他又是平面的人物，而且又是处于配角的人物，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称他为跑龙套的人物。这个媒介很多时候他甚至呢连名字都没有，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跟情节有关系，但是对于这个人物呢我们却一无所知，那他的功能呢只是为了帮助情节来进展。譬如在列王记上第17章，这个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媒介，或是很典型一个跑龙套，他的出现他的死他的复活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以利亚在神面前有死人复活的能力。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们来看一段圣经，你们来说到底这个人是媒介呢，是跑龙套的呢，还是一位主角，或者是一位配角。这段圣经呢，在撒母耳记下11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好，在这段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拔示巴到底是一位跑龙套的呢，还是一个陪衬的角色？假使他是一个陪衬的角色的话，表示说他也有立体的记载。这个立体的记载呢，就表示说在大卫犯罪的这件事情，拔示巴有他的个性，随着这个个性的发展，他有他的责任。所以很多人在谈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会说拔示巴为什么他洗澡的时候不到洗澡间里面去，为什么要洗澡给人家看，大卫去找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愿意拒绝。所以很多人在大卫患淫乱的这件事情里面， 他们认为拔示巴也有责任。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当作者要描述大卫患奸淫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奸淫的事必然是与一位已婚的妇人有关。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关于拔示巴的记载，都是为了要符合这些功能。凡与这些功能没有关的细节，作者都没有把它纳入故事之中。他提到说，拔示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特别提到他是乌利亚的妻子，他是一个有夫之妇。然后接下去呢，提到说大卫差人去把他接来的时候，他说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那么这个月经才得洁净，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证明以后他的怀孕是大卫的责任，不是他先生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呢，就千方百计想把乌利亚送回到他的太太的身边，但是因为乌利亚一直没有听从大卫的这番好意或是虚情假意的劝慰，因此乌利亚没有回去，就让我们看到很清楚的，这是大卫为了要推脱他的责任的一个伎俩，但是这个伎俩并没有成功。我们同时知道，在那个时候，每个人住的地方都很小，你不一定能够有那个能力，像我们现代的房子一样，有卧室、浴室，然后又有不同的房间。很多时候呢，他们就只有睡觉的地方呢，才有房间，很可能洗澡都必须要在庭院里面。再加上那个时候，为了城市的攻防，一般的城呢都设在高地，那高地一般的地方不会很大，然后呢皇宫经常是在那个高地里面最高的地方，因为要最不容易被打到或最后被打到。同时呢，在皇宫里面君王就可以看到他的属民的所有的情形。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大卫他应当出战的时候，他躲在耶路撒冷，而且是大家要预备好要吃晚餐要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才从床上起来。那他在屋顶上游来游去，然后发现拔示巴在那边洗澡。所以在这个地方，拔示巴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圣经的作者只是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夫之妇，而且在他先生离开的时候他还没有怀孕。圣经并没有尝试去告诉我们到底拔示巴他有没有反抗，或是拔示巴他的反应是什么。圣经在这里呢，把拔示巴当成是一个跑龙套的人，他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帮助我们看到大卫的光景。那么我们前面提到人物以主角配角的横轴跟立体平面的纵轴来划分的时候呢，可以分作全面发展的角色、典型、陪衬的角色，还有媒介四个部分。那么我们这样把它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接着要来谈谈圣经怎么样做人物的素描，它用什么方式把人物的特性描写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呢是用文字写成的，它没有什么图画在上面，它是尝试借着文字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图画。所以它的人物的素描有几种方式，最简单的分类就分成直接的人物素描法和间接的人物素描法。直接的人物素描法包括表示特征的称呼还有描述，间接的人物素描法包括言语和行动。直接的人物素描法常常是帮助读者一开始就可以完整的认识一位圣经里面所描写的单纯的人物，或者帮助读者可以局部的了解圣经所描写的一位复杂的人物。然后直接的人物素描法完了以后呢，常常作者会进一步用间接人物素描法来彰显出圣经所记载的这个人其他的性格。直接人物的素描法一开始就提供我们一个对这个人物的一个外在的印象，但是故事以后的发展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这个人物的内在的观点。那么直接的人物素描法呢，我们提到说它包括表示特征的称呼或者是描述。什么叫做表示特征的称呼呢？ 英文叫 epithet, E-P-I-T-H-E-T, epithet。譬如在苏念的妇女的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苏念的妇女，圣经直接称她为孩子的母亲，就是说孩子的母亲就是一个表示特征的称呼。或者我们提到西顿撒勒法的寡妇，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称呼就描写这个角色，她是一个寡妇，而且她是一个外邦人，她是住在撒勒法的这个地方。那或者我们提到说王、军长或是神人，这个代表是一个王，或是带一个军事的首长，或是代表耶和华的人，这个是一个社会上的角色或是职位，这些都是表示特征的称呼。有时候一个人的名字能够表现出他的特征出来，譬如我们说以利亚，他叫 Eliyahu 或是 Elia， 这个 Elia 或是 Eliyahu， 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所以以利亚这个名字跟这位先知的事工非常的相配，因为这位先知他主要的事工是在以色列当中与巴利的敬拜征战，他试着把以色列人的人心挽回归向耶和华，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神。那到了以利沙呢， Elisha 就是说我的神是救恩，意味着说以利沙的事工是在以色列人有需要的时候将神的救恩带给他们。譬如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第十七节，当犹大王约沙法、以色列王亚哈和摩押王他们三个王和军队没有水喝的时候，以利沙就为他们求水，然后这山谷中就满了水，让这些军队有水可以喝。在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一节，以利沙的预言实现了，以色列的围城得到解救。那个时候以西亚细面卖淫以色克勒，两西亚大麦卖淫以色克人，本来是一个围城的情况，但是忽然间这些粮食充分到一个地步，变得非常的便宜。那这个表示特征的称呼也指出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知道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这两位先知常常用神人这个词来描写，神人以利亚或者神人以利沙。那么在列王记上13章第一节，还有列王记下23章的16到17节，这个从犹大奉耶和华的命令来到伯特利来责备耶罗波安的这个先知，圣经上称呼他为神人。还有在列王记上20章第28节，亚哈第二次跟便哈达打仗的时候，有一位神人从耶和华那里来对亚哈预言，亚哈一定要打胜仗。那我们发现呢，以利亚、以利沙呢是称为神人，但是呢对耶罗波安王讲话的这位先知，还有后来对亚哈王讲话的这位先知，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名字，可是呢圣经也称呼他们为神人。换句话讲，他们都是代表耶和华的人。到了列王记上13章的18节，有一个老先知来对这位从犹大来到伯特利的这位神人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位老先知他是谎称耶和华的话，把这位年轻的先知骗回到家里来。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位年轻的先知被狮子咬死以后，这个老先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这位神人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换句话讲，这位老先知他是一位认识耶和华的人，而且以前神确实使用过他来传扬神的话语，不过到现在神不再使用他了，不再是耶和华可以用来传达他话语的一个人，所以圣经从头到尾没有用神人两个字来称呼他。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暗示伯特利目前的光景。伯特利以前曾经是神使用过的地方，但是现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敬拜金牛犊的地方，不再诚实的代表耶和华，不再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地方。